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慕道班的学习课程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第一课，认识圣经。在学习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你的启示之书，就是圣经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透过圣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让我们认识真理，并且生命得救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认识圣经这一部伟大奇妙的书籍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学习的时间，也保守每一个参与收听学习的弟兄姐妹，使我们的生命一同得益处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唯一的一部真理的经典，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是我们信仰的依据。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同时呢，圣经作为一本流传甚广的书，它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。没有任何的书籍啊可以与圣经相比，它至今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，影响了无数的文化。它翻译的版本呢，最多有1000多种语言和文字，它的印刷量也最大，每年有6亿册。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都产生了无可取代的影响，包括道德、伦理、文学、艺术、建筑、法律和教育等等。被圣经真理改变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啊，只有在永恒里衡量，我们才知道圣经对全人类的影响有多大。圣经有它奇妙的流传历史，在过去的3000多年里，圣经既是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一本书，同时啊，也是最受人憎恶的书。它所遭受的灾难呢，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书籍。罗马皇帝先后下令消灭这本书，无数的圣经被焚毁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因拥有圣经而被处死。圣经不但被拒绝，而且被污蔑，并且许多人向他挑战，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他的无误性和权威性。但是遭受这么多次的风暴，圣经依然屹立不倒，得以保存至今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书。圣经的真正作者是圣灵，它是一本具有权威启示的书籍，将神的属性和计划用文字表达出来。它是一本有关神智慧根源的书籍，是一本神圣真理的教科书，是引导我们通往永生的指导书。我们要分4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关于圣经这一本书的一些概况。第一点呢，是圣经的权威性，第二是圣经的内容，第三圣经的特性，第四是圣经的功用。首先我们要看圣经的权威性。圣经呢是最古老的书，同时又是上帝亲自默示的书。圣经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共同构成了整本的圣经，因此呢，圣经又叫新旧约全书。旧约共有39卷书，新约呢有27卷书，3927，所以呢也比较好记，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。圣经的成书时间跨度非常大，从公元前1400年以前到公元1世纪，旧约和新约 才全部完成。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面，最早的一卷书呢，完成于公元前的1400年以前，相当于我国的商朝这个时期。最晚的书卷呢，完成于公元前的400年，旧约最晚的书卷，相当于我国的战国时期。在新约当中，大约是公元前的40到100年之间啊，完成新约的写作，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时期。圣经的旧约呢，主要是以希伯来文写成，有一部分呢是亚兰文，而新约是由希腊文写成。和我国的最古老的史书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相比圣经比它，圣经最早的经卷比这个《史记》大约早1300多年，并且人类的历史也证明，圣经的确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、最古老、最有权威价值的书卷。圣经呢是末世之书，虽然圣经有40多位作者执笔来写成。但是圣经的真正作者呢，只有一位，就是圣灵，而这40多位作者同受一位真神的感动而写成了这本书。这40多位作者前后历经1000多年的时间，用3种不同的语言，在3大洲（亚、非、欧3洲）书写完成。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、文化环境，身份也各不相同，有君王，有政治家，有先知，有农夫、渔夫、牧人、祭司、医生、税吏、囚犯等等。他们写作的文体也各不相同，包括历史书、寓言书、人物传记、诗歌、书信、箴言等等。虽然圣经有这样的多样性但是整体上却是一部统一的书，每一个作者所写的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，都为着共同的主题服务，前后和谐一致，毫无矛盾。那如此奇妙，也让我们看出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启示人来完成的，所以才能够保持这样完美的一致性。第二呢，我们要看圣经的内容。圣经，非常的厚它记载了很多的内容，其中最主要的呢，是记载了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人类的堕落，以及上帝的救赎，而在这其中，最重要、最核心的，就是围绕神的救赎计划，围绕耶稣基督展开的。旧约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是指向耶稣基督，那新约呢，是耶稣基督亲自，从高天之上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来背负我们的罪，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。所以圣经最主要的是围绕耶稣基督的救赎展开的。旧约呢预表了新约，新约成全了旧约，旧约隐藏着新约，新约呢真正彰显这个旧约，彰显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赎，这是圣经的最主要的内容。当然，圣经它除了这些主要内容之外呢，也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，包括 比如说科学啊、历史啊、人类学啊、语言学啊等等，在圣经当中呢都可以找得到。但是圣经最重要的归根结底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凡信靠耶稣基督的，就必能得蒙救赎。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救赎。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，圣经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圣经是神的话语。它在内容形式上有独特性，包含的很多内容是人所不敢也不能提及的内容。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天地创造、人的罪恶的来源、罪恶的代价就是审判、救赎，包括永生、复活和这个世界的结局。圣经的第一卷书呢，是《创世纪》。最开端的几章记载了这个天地的来源。那圣经最后一卷书呢，是启示录，记载了人类的结局，预言了这个世界的未来。这是圣经这一本书的主要内容。那谈完了内容之后呢，我们要谈第三个方面，是圣经的特性。我们的资料上呢，更概括出了7个特性啊，分别是统一性、纯洁性、准确性、完全性、永恒性、普世性和启发性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统一性。圣经呢，书卷前后一致。作者呢，虽然，这个时间跨度很大，身份不同，所处的地点不同，但是却前后统一，不相矛盾，这是圣经非常明显的特点。所以单凭这一点，我们就应该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。第二个特性呢，是纯洁性。我们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。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那同样，圣经呢，也是一面镜子，它可以照出我们人原本的面目，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可以让我们的罪性显露出来。对，圣经就是这样一面镜子。当我们对照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的罪恶和过犯，都可以透过圣经去作为标准来看到我们自身的问题，就好像照镜子一样，看到我们哪些地方不干净。哪些地方，这个有污秽等等，所以呢，圣经就是一面镜子。我们这里面讲的罪不是指的法律上的罪，不是指的刑事犯罪。这里面的罪呢，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，就是一切不符合上帝标准、不符合上帝心意的都是罪，它包括。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去做了，这叫罪；包括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，也是罪。它包括我们已经做出来的一些不道德的、不符合圣经的事情，叫罪。它甚至也包括了我们没有做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些邪情私欲呢，这也是罪。就像新约圣经所说的。恨人就是杀人，杀人当然是罪，但是杀人的动机、 这种源头乃是人心里面对别人有恨、有仇恨，所以才会做出杀人的这样的事情。所以，当你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等于在杀人，这是圣经的标准。所以，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救赎。第三个特性呢是准确性。圣经所记载的很多历史都是真实的，比如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等等。虽然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啊，有一些在历史的局限下，科学没有办法论证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来呢，历史都证明圣经所讲的字句都是真实的，这是圣经的准确性。我们相信呢，圣经的原文是无误的，是准确的，因为它是直接来源于上帝的启示。圣经的第四个特性是完全性。圣经不是随便拼凑出来的一本这个合集。那圣经呢？它是40个人在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思想中间彼此交织成的生命的信仰，是一个最完美的主体。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圣经相比。第五个特性呢是永恒性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它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正如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说的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神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。以赛亚书40:8，圣经也说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是圣经的永恒性。第六点呢，是普世性。圣经是面向全人类的一部启示之书，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地区、某一个民族，它是全世界的福音。我们的神也是全世界的救主。在历史上，当拿破仑被囚在一个岛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会像亚历山大大帝、凯撒大帝等等这些人一样，被世人所遗忘。但是你们不要忘记那个拿撒勒人，那个木匠的儿子，那个叫耶稣的，他的国度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广。不但如此，千千万万的人要做他的自愿军，为他而死也甘愿。他的国度要扩张下去。圣经也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，圣经的真理、圣经的救赎计划是具有普世性的，是面向全世界的。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哪一个民族、哪一个国家，只要愿意接受，都可以得蒙救赎。第七呢是启发性。圣经对于人类社会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，而摩西的旧约的摩西律法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法律的这个根据，那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基础。在美国的国会大厦图书馆的墙壁上刻着弥迦书6:8的圣经经文，可以说圣经对于民主、自由、公义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启发性。以上呢是关于圣经的几点特性。最后一个方面呢是关于圣经的功用。圣经呢，有很多的功用，我们这里面总结出四点啊。第一是给基督做见证，第二是引导人得救，第三是做人灵命的供养， 第四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，经文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圣经是给基督做见证的，基督呢是圣经的主题和内容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，就非要读经不可。那全本圣经讲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。英文历史这个单词啊，叫 history， 它是由 his 和 story 组成的。his 是他的 ，story 是历史，或者叫故事。所以历史这个词语啊，story 是故事啊，所以历史这个词语呢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的故事，就是基督的故事。所以神是历史的主宰，神在历史当中掌权，并且基督呢亲自参与到人类历史当中，成为了我们的救赎者。第二个功用呢是引导人得救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。圣经中将人可怜的光景、可悲的结局，以及人得救的途径都一一的指明，并且要引导人蒙恩得救，重新得着神的生命。第三呢是做人灵命的供养。马太福音的四章四节，经文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圣经呢是灵奶和灵粮，能使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长大成人。耶稣基督呢，他也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得生命就是得蒙救赎，并且我们的生命要丰盛，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，要成熟，要越来越像基督。第四个功用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提摩太后书这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也说，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圣经充满了启示与亮光，能使我们得着人生的智慧，并且引导我们走上永生的道路。这是圣经的功用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应当对圣经有敬畏，并且呢有渴慕之心。我们要了解圣经，它的概况、它的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存着渴慕之心去研读圣经的话语，并且常常的思想。正如这个诗篇第一篇所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成为一个热爱圣经、爱读圣经的基督徒，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去发现更多奇妙的真理，让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供应者和帮助者。让我们透过圣经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上帝。这是今天和大家简短的分享，认识圣经。愿神赐福大家。